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由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刚才也预告哦，讲到了今天由台北地检署周康妮检察官聊到这个灵骨塔诈骗使用的手法。那当然呢，这一放上去就有人在讲到了。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人家说地牛翻身啊，最近的灵骨塔是个诈骗，好像也在翻身啊。那包含了 PTT 有一些讨论说，这个灵骨塔诈骗自救会，那自救会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曾经被诈骗啊？那是不是可以相信他们？当然不可信啊！他们就想要再扒你第二层皮，怎么可信呢？好，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那么如何去辨识这个灵骨塔一些话术的真实性等等，如何去防止自己真的被扒了第二层皮等等。好，我们也赶快来让周康妮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灵骨塔的诈骗使用的手法真的非常的多啦，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呢？包含了刚刚还有人在 PTT 讲到说，诶，有那个灵骨塔自救会呢，诈骗自救会，他们是在帮忙我们，才怪了耶，就有些都是要取得你的信任，接下来就从中做局，然后他就是个最大赢家，你就被扒了第二层，对不对？
是，其实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灵骨塔为什么会变成诈骗工具这件事情。
嗯，
很多人都会说买灵骨塔，然后可以变成投资，然后换价。那是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有推火葬，不想要再用土葬的方式。那因为那个时候灵骨塔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就很多人说赶快投资灵骨塔。那因为塔位比较少，那现在买的话以后有增值的空间。可是从过去这30年，1990到现在，你看有多少灵骨塔已经兴建而成？现在如果再有人跟你说投资灵骨塔有赚钱的空间，那是不可能，因为从以前的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变成了供过于求了。
嗯，而且已经真的叫做哦，这个常常因为大家的一个想说啊，为自己买个本吧。对不对？或者是说我想要跟我另外一半以后要放在一起，然后因为有某些点啊，然后然后就变成说是被骗了，然后买了，买了后面就很多纠纷就来了，所以要赶快来请康妮检察官来告诉大家哦，我们有一些这个灵骨塔使用诈骗的手法哦，我们可以来再次的提醒大家。
好的，所以就回应到主持人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自救会，那就是因为先前的观念，然后到了后面时空的演进，变成供过于求，很多人可能手上有很多的灵骨塔位，然后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么久用不到，其实我也用不到那么多，我想要变现，这时候就有机可乘了。这个可以说两个方面开始，第一个是自己本来就有要变卖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曾经在这个期间里面有人做了投资，可能是其他的未上市股票，这些呢都非常有可能成为那个不法集团他们获得的名单，然后再加上一旦被诈骗以后，有时候会在网络上求救，然后又提到自己又有灵骨塔，灵骨塔又有买塔位又有名单，这些名单流出去以后，不管你是从网络上的求救，或者是说灵骨塔位的名单曾经从那个不法基金集团被诈骗的被害者，
嗯，
这些对就会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第二次剥皮的对象。
诶，真的耶。
他们的手法就会利用因为你已经有被诈骗过的经验，或者是说你现在有换价的需求，他会说我想要买你的灵骨塔，而且是高价购买。一旦你陷入到高价卖出的这个想法以后，开始就会说你的灵骨塔过旧，你的灵骨塔可能没有配相关的这个骨灰罐， 你的灵骨塔可能这个牌位又怎么样不符合你买家的要求，开始从原本的灵骨塔要开始加购东西，这就是诈骗的第一步。
哇，够狠够狠，真的。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真的要变卖是真的的话，是不是要公证？
其实买卖啊，契约这件事情在民法上面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公证与否呢只是将来提出证据比较好证明，可是它并不是一个买卖灵骨塔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因为你要看你跟你交易的对象是谁，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要买你手上的塔位跟你的权状。再来是不是我之前还有提到第二个的这个管道是之前可能加入什么不法吸金集团然后成为被害者嘛？那这个被害者呢，通常他们拿到这个电话拿到你的资料以后，他可能会说啊，你是因为某某这个不法集团的被害者，那所以现在呢我们想要补偿你，我们想要用那个塔位来跟你换，来换那个补偿的价格来帮你转移，让你的那个钱可以从你的塔位可以得到补偿，这又是第二种诈骗手法。
所以你看真的很可恶哦，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人的话术啊还会让已经被被害了另外再交钱出去，我觉得真的是输他们呢。
其实还有一种很可怕的就是通常来跟你要求说你要卖灵骨塔位或是有人要跟你买灵骨塔位的对象可能会不止一个人，就好像房屋中介一样，会有很多中介来跟你接触，第一个跟你约定好了某某买家要买，然后让你再买了另外一堆不需要的这个骨灰罐或者是牌位之外，又会另外有一个那个中介再来接触你，然后再跟你再说啊，之前那个他可能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来跟你接洽，就这样一直养套杀养套杀循环下去。然后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属于不是塔位而是走升级位的诈骗手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可能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康宁检察事务官咯，这个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了解哦。
那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升机位的这个塔位哦。这个东西呢也算是我们最近在办案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新的一种诈骗手法。因为升机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脑的一个改运的一个方式。它的外面呢像骨灰坛，可是它埋的东西不是就是过世的亲友他的骨灰，他是把活人的指甲衣服，他说埋到风水宝地可以帮你打煞或是增长运势，就是人还活着的时候预先买好的塔位，那来消灾解厄。
这个就跟人家一些那种民俗有没有宗教在那边讲的换命啦，什么这个挡煞啦，对不对？
是然后是有这样的诈骗手法，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记住一点，没有这种可以低利换高价这么好的事情，这是其一。第二，如果真的有人被骗了，或者是真跟业务员有人跟你接洽了，拜托把它录音下来，或是留下白纸黑字写上字条，我们可以帮你找到这个诈骗你的对象，至少我可以帮你把你的受骗的金额可以拿回来，或者是希望他可以让你跟你和解，让你不要损失这么重。
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政府单位的那个灵骨塔位啊，他说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抵税金的？
抵税金啊，这个要可能看一下那个
你的合约书哦。对，
是五月快到了，
难怪会问这个。
我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基本上我们好像在就我所知，我们的免税额度并没有在这边，除非你是用一种赠与捐赠、慈善捐赠的这个方式，可能我们有政府相关立案的机构，它可以给你一个就是你有证明你有捐款的这个一个资本资料，然后让你将来抵税用，不然通常不会有这种免税的金额。如果说是可以为你让你抵税啦，然后增值啦，还要再着收什么啦，这完全就是诈骗手法。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刘小姐说，请问一样怎么样辨识，就是她说现在有很多的灵骨塔直销啊，她说怎么样来了解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想要跟大家
说明一下。
如果今天你有买灵骨塔需求，或是说家人刚好有亲友过世，那你第一个要找的对象是谁？
对哈，
是不是就是帮你在办这个后事这个殡葬机构？
礼仪公司啊。
对，其实不一定是大公司，那就算他是小企业，但他是专门做这个后续往生后事的这些机构的话呢， 他呢就是专门他自己手上也会有一些灵骨塔，他也会有骨灰坛的一个配合的厂商，而这些呢也完全就是那些诈骗集团他们去接触的对象，他也只是透过一个自己去跟殡葬业者接触，说哦，我可能有客户需要塔位，我可能有客户他需要办理后事，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范本，让我可以来跟客户说明一下，然后最后诈骗集团的成员他就拿着那一张范本来跟你解释说，啊，那我要卖你的啊，就是这一家，那你要去看一看，其实这都是政府立案机构，但他是你的权利吗？你可以跟他请求任何服务吗？是没有的，那只是一个范本。
嗯，是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哦，哈，这他绝对不会是真的的，对不对？
对。
嗯，是哦，刘小姐再请教一个问题，她说，请问一下，灵骨塔诈欺无罪吗？她说，差不多像有很多的直销公司就专门在卖灵骨塔，然后也是牵扯到那这个不算诈欺吗？她说这有刑责吗？
是，在我们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呢，这个339条是我们诈欺罪章。这个最基本的规定，也就是说呢，我们是用诈术使人交付财物，把钱交去给对方，可是我得到的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一开始就没有要再加买这些骨灰罐或者是这个牌位，可是我却因为你的话术而加买这些，其实我们都会认为是诈欺的手段，不会是说怎么它是一个，不管是它是什么形态，它是直销，它是个人，只要他是要用不法的手段在骗你多付出钱，而没有真正的买家出现，然后来跟你做交易的话，这可以都会被认为是这个诈术。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刑法里面呢，也有特别在针对这种比较多人的诈欺，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加重诈欺的处罚，也就是说三人以上诈欺，可能你看像是有人来跟你接触，可能第一个业务员，然后后来又来你家第二个业务员，再你去看福地的第三个业务员，这个呢马上就会列入我们339条之四的这个三人以上共同犯诈欺的加重诈欺罪，会处一年以上跟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哦，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买卖，是不是不要签任何的契约？那要怎么做买卖，或者是委托书，或者是权状？他说这不是都要交身份证、印章这些？
在基本上，就是尤其是这个网络现在发达，然后大家的资料都很容易外流。那就是
我们不建议，对。真的是不建议，
对，真的就是非常不建议，尤其是以主持人这样的声量来提醒大家就是要知道说自己个人关于这个个人资料的东西真的要慎重再慎重，因为他可能现在是用这个话术来跟你说他要拿身份证办过户，可是你怎么不知道他会拿你东西拿去申请做开户，然后拿去做诈欺手法收钱使用，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行为。
请大家一定要这个不要拿自己的这个钱，对，个人的隐私，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啊，来去做开玩笑的买卖哦。因为有时候你好运，你可能这没有被你碰到，可是问题是真的被你碰到的时候，它问题会很多，所以呢，怎么样去避免哦，最后的这个诈欺，你如果真的遇到该怎么办？我们赶快来最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康宁甲事务官了。
好。就是刚我一开始提到，就是如果有业务员跟你接触的话，对话我们最好是可以留下白纸黑字，或是请录音。录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然后呢，如果对方提供文件的话，千万不要让他收走。很多被害人来我们这边报案，就是说哦，他后来把我的文件收走，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卖了我什么。这样查证呢，在之后如果被告辩解的话，查证会有些困难。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殡葬业的这个网络上面可以有到政府的立案单位去查资料，要小心有些灵骨塔它可能是没有透过这个消防安检合格的，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说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灵骨塔，它是不是政府合法通过可以放塔位的地方。那还有再来就是汇款要留下记录，不要签契约，然后不要随便把你的权状正本身份证印章交给别人。
我想这个也是让大家这个提醒大家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了。
好，大家再见。
拜拜。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来到了台北地检林静义假换时间了。那么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让静义假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这个一放上去预告哦，包含了主题，这一次提供这个账户的一个常见手法跟可能的一个形式，这个责任啊，讲到人头账户就指的这个诈骗集团用各种方式来搜集别人的一些账户啦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诱拐他们去这个所谓的汇款，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质，对不对？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要收被害人汇款的钱，他们不会笨到说用他们自己的账户，所以他们要收款的账户一定也是所谓的人头账户。那现在因为政府在宣导之下，真正去卖账户的人其实没有到很多，所以诈骗集团取得这些账户的手法就改成像近期就很常用一些诈术，用骗的，就除了骗你的钱以外，还要骗你的账户啊，去收别的被害人的钱这样。
嗯，是我现在说您刚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骗别人的账户哦。他说到有没有一些实例可以让一些哦来他们做参考。他说像他说之前有看到有很多都是这个网络兼职或者是在做所谓的股票买卖来骗取他们的这个账户，是这样吗？
其实网络兼职最近在 Facebook 上社团或者是不管 LINE 的群组里面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因为最近那个资讯太发达了，其实假账号非常的，假账号很多都发一些真财的广告，然后就是用一些高薪啊，然后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能或是没有工作经验，只要提供账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报酬等等的话去吸引求职者，求职者如果一点进去一联系了以后，那诈骗集团那边就会用一些诈术，或者说那你薪水领到了，那我们要汇款薪资给你，那可能要请你提供提款卡或存折过来，我们来汇款这个薪水，或者是说我要因为要用实名认证，那我需要你的账户来做一些联征的考察之类的，用这些话术让求职者就是那个账户就被骗出去了。
哇，这个够狠够狠哦，所以呢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哦都喜欢斜杠人生，哈、哦，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也不愿意，这个，因为在原他可能自己本来就有主业，可是他想要来再做兼职副业，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辛苦的副业，哈、所以呢，
就是、增加一些
收入
或被动的收入、
啊，所以变得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那现在到底是如何啊，到底是怎么被骗的、啊？不是只有这个网络兼职，包含了现在有很多人欠钱呐、啊，想说，那我不要去找网络上的，我可不可以找实体的？我告诉你，实体的也是一样。贷款诈骗也是很多，对不对？
对，现在贷款诈骗也是一个主流，像很多诈骗集团会用一些钓鱼的简讯啊去发给各式各样的民众，然后就是询问一下贷款的需求，那总是会有一些虚钱恐急啊，就比较需要用钱的一些民众会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跟银行借到钱，所以就寻求这种提供贷款机会的简讯去跟他们做联系。那这一种贷款的诈骗其实主要有两种的骗账户的方式。第一种的话，在要贷款的人去提供一些个人的信用或者是资料去给诈骗集团以后，那诈骗集团会假装审核说可能两三天，那就通知贷款的人你核贷了就可以贷款。
哦，这么简单。
这时候，对，这是他们的第一种手法是这样。那这时候，他这时候会向贷款的人说那我要拨款到你的账户去，但是因为我们是民间的业者，我们也是需要像刚刚讲到兼职业，我们也是需要有身份的认证，那我们要请你提供你的账户提款卡或者存折过来，我们把贷款的钱拨到你的账户以后，确认你这个账户有收到，我们就把账户还回去。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只要贷款人把账户寄出去以后就有去无回了，就是诈骗集团那边就会已读不回你了。
哦，真的很坏。
是，那其实还有第二种情况是，我们这种比较急需用钱的民众，通常如果没有办法跟银行借到款，那可能是因为信用有出一点问题。那这时候民间业者他会假装跟贷款者说，我可以帮你做一些金流，例如说贷款人是因为没有固定的薪资汇入，没有固定的薪转啊， 那民间贷款业只是说，那我可以每个月固定的汇钱进去，那或者是每天固定汇钱进去，帮你做金流，让你的账户看起来有正常的金钱流动。所以请贷款者提供账户给他们来做这件事。那也是一样，账户提供出去以后，那也是都回不来了。
那是真的回不来，对不对？吴先在问。
对，当然是回不来。
他说都完全，如果说马上发金爵的话，没有办法阻挡吗？他现在在问。
其实你如果账户本身要拿回来，其实不太容易啊，因为到财团那边以后，其实基本上找不太到实际持有你账户的人是谁。但是如果说赶快去找银行挂失，或者去报警，让账户列为警示账户的话，那里面的钱可能可以赶快冻结住，就不会被移走。
他说：“请问一下，通常被冻结的账户要多久才有办法去使用冻结账户的里面的钱？”
被列为警示账户，也就是我们俗称被冻结的话，其实因为这种人的账户都是因为会有卡一些案件，像帮助诈欺案件或者洗钱的案件，到地检署、警方或地检署这边来。那警方那要等地检署或是法院做成一个正式的处分以后，才可以去向银行那边申请解除。那时间的话，当然依照个案的侦办过程是不一定。
他说大概可以要撑多久？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半年了，还是没有办法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因为每一个案子的侦办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比较单纯的案件可能两三个月就有办法，那长一点的话当然可能半年到一年都有可能。
这个我相信。为什么？因为你要看你那个整个一个像很像食物链一样有多少人，对不对？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哦，真的不要去借人家这个，尤其是如果你的账户被变警示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警示没有这么容易，就是说可以去动，等于去使用你现在这个账户。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自己这个账户被警示账户冻结以后，其他的账户也是一样会被冻结吗？
理论上，其他的账户也是会，就是以你这个人名下的账户。
他好像不是只有不是单一的，对不对？我的印象中
是。
你不要把它想说就太简单哦。我的印象中也真的不是哦。我的印象中是只要是你的名字，他说如果你的名字改过以后嘞，
应该只要是这个人的都会是被列为是，因为就是身份证字号，可以识别出来。
这个是刘小姐说提供人头账户是不是涉及在洗钱？是洗钱吗？
其实在涉及的罪名，因为去年的6月16号，116年6月16号的时候增加了洗钱方式法，修了一条叫做15条之2的提供账户的相关的规定。那这一条规定，它直接开宗明义的就说，任何人不能把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去交给别人，他直接就这样讲。但是在违反的效果上，他初犯的话是由警察机关裁处告诫，就没有就不会有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是告诫以后5年内再犯，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另外有两个例外，就是说如果你一次交付3个以上的账户，那时候不会有前面那个告诫的要求，只要是第一次。如果就算是第一次你交付3个以上的账户，那也可以直接处于刑法，或者是你直接有对价的把你的账户卖出去，那这时候当然就是刑事的犯罪，也是处于刚刚一样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基本上您先说，如果说自己账户已经被人家设定是被洗钱的话，这个罪很第一次的话不会很重，是第二次才很重，是这样子吗？
第一次的告诫的话不会有刑事上的法律效果了，就是等于像给你一个警告。
他说那这样子也不会冻结账户吧？这个
也是会
啊，因为你就已经因为你提供了，就等于是已经成立了洗钱跟诈欺啦，对不对？
是。
对，我觉得你就不要给。好不好？不要因为欠钱，然后不要因为贪这个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就会想说，来做这个小资女啊，或者是想要多赚点钱啊，其实，但是我觉得方法要用对了，对吧？
是。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现在想讲，就是说，除了提供账户以外，还有可能像我刚刚在讲那种贷款做金流的案件，有可能不会把提款卡或存折直接去寄给诈欺集团，有可能说 那个债权那边会说，哎，我把钱汇进去，你不领出来，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做金流的效果。
哦，可以不要领出来就对了。
对，可以由那个民众自己去领出来，然后再把它交还给诈欺集团的人。哎，那这样子除了提供账户以外，因为民众有这个领钱的这个行
动作，嗯，
这时候对，在法律上，法院会判断他们认为
共犯。
诈欺跟洗钱的，对，也就是他们是共同正犯，等于是法院会认为你们直接是诈欺集团的一员，那这个刑责又更重。
嗯，这个刑责大概有多重？就不是
这个刑责，如果是说集团性的犯罪是三人以上的诈欺取财行为的话，可以判到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钱放你那里哈，啊，你帮我提前出来就好哈。
对对。
啊，我给你多5000块啊，呢，就很像那个车手，只是说你不用去领而已，是从你的手、你的账号里面领出来，应该这样子讲，对吧？
是，等于那个法律上就是跟车手是一样的判断。
所以啊，请大家不要开玩笑。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敬义检察官帮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大家知道千万不要做车手，好吧？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